今天我们要回到马太福音，继续的思想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第二十六讲。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没有无误的话，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五到五十三节。从五正到申书，遍地都黑暗了。约在申书，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内中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苇子上给他喝。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说，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马太福音五十节，耶稣又大声喊叫就断了。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六节，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五十一节，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的圣徒的身体有许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主，我们匍匐来到你的宝座前，主，这是你自己在十字架上最后的一段你所说的话，你所做的事。求你自己现在坐在宝座上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认识你自己的十字架。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最近俄国和乌克兰的战争中，我们看到有许多乌克兰的百姓，他们自愿冒着生命的危险出来与俄国的正规军队作战。这些老百姓呢，他们拿着武器准备打仗，他们去在城市的周围挖这个防御的壕沟，在进入城市的道路上放了障碍物。在中间你看到有一位七十岁的老妈妈，她也拿着冲锋枪，她说只要进来的俄国军，她就要一个个把他们击败。当然这也许是一个具有宣传作用的 一段视频，但是无论如何，你看到乌克兰许多的老百姓，他们不顾自己的生命反抗俄国政权的侵略和统治，捍卫自己的国家。这些人他们都不怕他们自己生命的死亡，他宁愿冒着生命去做一件他们认为是对的事情。这些人都是令人赞赏不畏死亡的英雄，因为他们要维护他们国家的主权，做一件事情高于他们自己的生命的一件事情。他们认为那件事情高于他们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的价值。耶稣的时代也有许多的犹太人为了反抗和推翻罗马政府的政权统治而被处死刑，所以罗马政权处置这些死刑犯的方法就是钉十字架。当然除了这些政治犯以外，所有的那些杀人犯、强奸犯等等的都会受到钉十字架处以死刑。但是这些人即使他们是有的是爱国分子， 被处以死刑，但是没有一个被钉十字架的像耶稣一样，因为耶稣是无罪的。他们经过了审判，犹太公会的审判，罗马政权的审判，都查不出来他的罪，而且他也没有要推翻罗马的政权，因为他说他的国不属于地上的国度。他钉上十字架是为了要成全父神的旨意，是父的计划，他自愿被钉上十字架。他是为了他的百姓的罪自愿被钉上十字架的，他是为了你和我的罪被钉上十字架的。他在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你和我都在他里面，他都知道。他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继续的启示他的国度，他两度的大声的喊叫。你可以看到他虽然身体灵魂受到极大的痛苦，但是他仍然有体力大声的呼喊。为什么？跟其他被钉十字架上的人完全不一样。不但如此，为什么在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最后的时刻发生了许多奇特的事情，许多超自然的事情？在正在中午的时候，突然变成了黑夜，圣殿的幔子被裂为两半，许多的坟墓都开了，已经死的人居然复活了。这些不寻常的事情，这些超自然的事件，这些伴随着耶稣被钉上十字架最后的时刻所发生的一个接一个的事情，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要有这些超自然的事情发生呢？这些事情发生和耶稣的十字架有什么关系呢？这是我们要思想的。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话是什么意思？这些伴随的神迹到底有什么意思？所以这边的中心思想就告诉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他在启示我们关于他救恩的真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是一种启示。我们知道他是自愿被钉十字架的，他自己把他的自己身体的献上作为一个祭物，他是以君王的身份在十字架上征战，他是以祭司的身份在十字架上献祭，他是以先知的身份在十字架上启示十字架的意思。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三重的职分在十字架上发生。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发生了一连串超自然的事件，在这一段最黑暗的时刻里面，他说了三句话，这三句话伴随着一些超自然的启示，他传达了五个关于基督在十字架上献祭征战的真理。这是我们需要思想，但是我们今天只有时间来思想45到49节。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献祭，他被钉十字架是人类历史之中最伟大的事件。他在十字架上的征战是整个神的计划，救赎计划中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他在十字架上所启示的真理是整个救恩真理的核心和基础。你要了解整本的圣经的核心，就是要从这一段的经文开始。45节说，从五镇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这是一个超自然的黑暗，讲到神圣的审判。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早上9点钟，就是犹太人讲的第三个时辰。这个时候 45节的时候，耶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3个小时了。在3个小时之中，他忍受身体的痛苦的同时，他受到罗马士兵、犹太人和过路的那些路人不断的羞辱他、嘲笑他，这些都是他对他的这个一种攻击。他全身是赤裸裸的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神国度的君王的献祭。他为了要拯救罪人，为了要拯救你和我，在这个3个小时之前呢，这个3个小时之中，耶稣说了4句话，就是在这个天还没有黑之前，耶稣说了4句话。第一句话，耶稣在十字架上总共说了7句话，前面4句话是在12点钟以前的那3个小时说的。这4句话是：第一句话，他求天父赦免那些把他钉上十字架的那些人。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在这个时候，这一句话彰显出耶稣他教导我们，他里面那个完美的生命，在受到羞辱、在被人不平的待遇的时候，他彰显出来的那种完美的生命。想想我们的本性那里面的生命，非常的污秽的，经不起震动，经不起羞辱，经不起任何不平等的待遇。也许我们在外面的时候很做得很好，但是我们在私底下是经不起震动。很多的有一个牧师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95%是一个 spilled over， 就是震出来的生命，那是我们的生命的本质。耶稣他彰显出来完美的生命特质，这就是他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的特质。他要我们活出来的生命，不计算人的恶，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这都是耶稣的教导，这是他赐给我们的。第二句话，他拯救了被钉在他旁边那个强盗。他告诉他：“我实在告诉你，你今日要同我在乐园里。”所以你看，他虽然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他施行救恩的权柄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他仍然在彰显他君王的权柄。他启示救恩不是靠行为，因为那个十字架被钉在上面，他什么事都不能做，他绝对不是靠他的行为去得救的，乃是靠着信心。第三句话，耶稣在十字架上看到他的母亲，和他的门徒约翰在十字架上，他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个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个门徒就是约翰，就接耶稣的母亲到他家里面住。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在遵行神的律法，当孝顺父母。这是从9点到12点钟3个小时之中所发生的事。一到中午12点，天就黑了。这个黑暗的时候一直延续到下午3点。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天黑，这是太阳被遮蔽了。路加福音说日头变黑了。如果按照希腊文直接来看的话，就是太阳消失了，太阳熄灭了。通常这个字被用来做日食，但是月节的时候是不可能有日食的情形发生的，所以这是一个超自然的黑暗，是神超自然的作为，把太阳像灯一样关掉了。当然你会说，这到底是整个地球白天的地方都黑了呢，还是只有在 犹大地区呢，神学家们对这个都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他可能你可以把它解释就在犹大的那一块地方。但是不论如何，这是一个神超自然的作为，这是一个神迹奇事。但是我们要问的是，这个黑暗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熟悉旧约的圣经的人都知道，黑暗是象征神的审判。在出埃及的时候，神审判埃及地，摩西把手中的杖举起来，埃及就黑天，天地都黑暗了三天。阿摩斯书八章九节讲到，神要审判他自己的教会，就是审判以色列人的罪的时候，是这样子说的。阿摩斯书八章九节，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三十节说，那日他们要向以色列人吼叫，向海浪匍匐，人若望地，只见黑暗艰难，光明在云中变为灰昏暗。所以这都是讲到神的审判的时刻。神用超自然的黑暗说明，十字架是神在施行审判的地方。神在施行审判的时候，神把他的愤怒，对罪的愤怒倾倒出来。耶稣的死，他不是一个寻道者的死。神要我们看到，耶稣的十字架是神施行审判的地方。神用了最奇特的方式，眼睛可以看到的方式，把白天变成黑夜，告诉我们这是他的审判，他在审判罪，人违背律法的罪，耶稣全部担负在他的自己的身上。神把他的脸转开不看耶稣，把他的愤怒倒在耶稣的身上。所以神在这边所彰显的是，第一个是彰显出他的公义，他必须要解决人类罪的问题。他并没有在人类犯罪，在亚当犯罪的时候把整个人类消灭掉，而是等到他的儿子成为人，把所有的人类的罪担负在他的身上。这是他的公义，也是他的爱，表现在耶稣的十字架上。而耶稣所表现的是一种把自己的生命献上的对父的爱，也是对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的爱。四十六节，约在伸出，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这是亚兰文，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一段讲到一个超自然的征战，君王的得胜，这一节经文。那你也许会问，为什么这是征战？看不出来，耶稣只是在大喊，这为什么耶稣的得胜呢？因为神在离弃他了。这是我们需要证明的，我们需要仔细的来思想的耶稣的话。这的确是一场超自然的征战，而且这的确是耶稣作为国度君王在十字架上的得胜。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耶稣大声的喊叫，超出寻常的，他仍然有体力，他仍然神志清楚，即使他在承受极大的痛苦，在身体上的痛苦，灵魂上的痛苦，但是他大声的喊叫。这是下午三点的时候告诉我们，这是他在十字架上最后的时刻。他说喊出的这一句话是出于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当耶稣引用了诗篇二十二篇，诗篇二十二篇是旧约的 以色列的君王大卫所作的诗篇。每一次不管是圣经引用旧约的时候，或者是耶稣他引用旧约的圣经的时候，他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回到那个被引用的经文的上下文之中去思想去看，我们才明白耶稣在这个地方或者圣经在这个地方要传达的意思是什么。所以诗篇二十二篇他告诉我们，十字架上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时刻他在做什么。大卫君王的经历成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历的一个注解。我们知道大卫没有被钉十字架，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经历之中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最后在做什么。耶稣只是在十字架上在那里对他和父之间的分开感到困苦吗？感到痛苦吗？诗篇二十二篇告诉我们，耶稣感受的不仅是痛苦，而且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而这正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经历。当他喊出那句话的时候，他正在征战，并且他得胜了，这是我们要证明的。所以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到诗篇二十二篇来看。我把经文有放在今天的网站网页。大卫并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经历，诗篇二十二篇中他是受到仇敌敌对他的人的羞辱。如果诗篇二十二篇我们去看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诗篇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大卫受羞辱逼迫和攻击，是一到二十二节，一到二十一节。第二部分是大卫得胜之后，他带领他的百姓在教会，就是在圣殿中赞美颂扬，宣扬神的作为和神的旨意，扩张神的国度。这是第二部分，二十二到三十一节。你看二十二节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而事实上我们去读新约希伯来书二章十二节就引用这一节经文，解释耶稣在复活升天的时候他在天上的双重的职事。这个双重职事，一个是传扬神的话，今天耶稣就在宝座上透过我们所传讲的信息，透过各个教会他所差派的牧师，他在传扬他的信息，关于传扬神的名。在会中我要赞美你，耶稣作为大祭司在天上带领教会的敬拜唱诗，这是我们需要的理解。诗篇二十二篇分为两个部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黑暗遍地的时刻，耶稣大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而且在同时你看到马太记录了路人对耶稣的讥笑，因为诗篇二十二篇就讲到大卫受到人的讥笑，是二十二篇的第一个部分。而马太福音所记录的是四十七节和四十九节，站在那里的人有的人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其余的人说，四十九节，其余的人说，却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救他不来。这些人他知道耶稣不是在呼求以利亚，他们知道耶稣呼求的是神，他们故意要嘲讽讥笑耶稣。所以这正应验了诗篇的前半部，二十二篇，诗篇二十二篇第六节，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耻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 把他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事实上，人对耶稣的羞辱、藐视、耻笑，是一直伴随着整个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过程之中。甚至在这个时候，在神施行审判，天地都变黑的时候，这些人居然还在讥笑耶稣，显示出这些人的心的刚硬。他们不惧怕神的审判，大自然的环境都改了，他们非常，应该是非常清楚，他们不害怕，他仍然讥笑耶稣。这只有一个答案，为什么？因为这种刚硬悖逆的心的背后，显然是撒旦仇敌的权势在对耶稣做最后的攻击。嘲讽讥笑十字架上的耶稣的背后，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当神在审判世界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虽然现在没有天黑，但是我们四周有病毒瘟疫，有世界上有战争发生，我们看电视也许离我们很遥远，但是这些事真实的发生在我们周围，神真实的在施行审判，我们的心是如何的呢？这是我们要问我们的自己，我们要如何看待这些事情。诗篇的二十二篇的前半部除了讲到大卫受羞辱嘲弄之外，他第二部分讲到他受到公牛犬类的围困和攻击。十二节说，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狮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的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沾酒。大卫有没有受到公牛犬类的攻击？显然没有，因为这些是比喻的用语。圣经用这些比喻作为象征神国度的仇敌和魔鬼对神国度的攻击。也没有人分大卫的外衣和里衣，而是大卫在描述他君王的荣耀受到侮辱、受到攻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罗马士兵的确分了他的外衣，也为他的里衣沾酒。所以这是在描述大卫心里面的一个内心的属灵的征战，发生在大卫的思想、情感、意志范围中的征战。而在耶稣的身上，也是一个到死亡的权势对他最严峻的攻击。这个攻击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对耶稣来讲，这是最严重的攻击，他最难承受的。他可以承受身体的痛苦，但是他神为什么要离弃他？就是说他与父的之间的分离分开，这是耶稣所受的所有的苦难之中令他最悲痛的事情。他在科西玛利园的祷告中汗如血一样的滴下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情。他求父把杯挪去，他知道这个是他最难承受的人，他要与父分离。现在这件事情发生了，所以他大声喊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知道耶稣的神性 与父神是一直在一起的。父子圣灵是相互内住的。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他们的生命是没有分开过的。如果我们说这是父和子的分开，那我们不是说神就很神就分开了吗？这是一个超出人的理性可以能够理解的事。难道父与子真正分开了吗？父是神，子是神，难道神与神分开了吗？那许多神学家为了要理解寻找答案，他们闭关仔细的思想这个问题，结果常常弄得越来越不明白，越来越混淆。但是可以找到一个解释，神在本质上，在本性上，在实质上，他没有分开，分开的是父和子之间的交通，父和子之间的交流 ，the fellowship， 分开了。作为一个有罪的人类，按照我们这种有限的受造的理性，我们是非常难理解父神和耶稣之间那种合一的爱和交流的。唯一可以让我们可以去稍微体会一下的，可能就是我们跟我们最心爱的人永别的时候，无法见面的时候，无法交谈的时候的那种的感受，那种伤痛。你可能你最心爱的人可能是你的配偶，可能是你的儿女，可能是你的孙子孙女，可能是你的父母。当你失去他们的时候，当你发现你再也无法见到他们的时候，当你发现你再也无法和他们交谈的时候，那种的感受的无限的放大。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的心情可能就是这种心情，他自愿的要舍去他最心爱的人的生命。但是不仅如此，所有人类的污秽的罪恶都倾倒在耶稣身上，父神中断了与他儿子之间的交流，这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我们也无法从感觉上去来理解的。所以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EBS EBC 圣经注释的作者 D.A. Carson 卡森说，如果我们问父和子在本体的意义上是如何分开的，答案是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没有被告知。如果我们问他们分开的目的是什么，最终的答案必须与克西玛尼园最后的晚餐、耶稣受难的经文有关，而且也跟保罗他的神学所解释的有关。这种被遗弃的呼喊中，世界罪恶的恐怖和我们得救的代价被彰显揭露出来。在这种被遗弃的呼喊之中，世界罪恶的恐怖和我们得救的代价被揭露出来。这的确是耶稣主要的征战，他说，这是 D.A. Carson 说的，这的确是耶稣主要的征战，比所有其他的折磨更难，以至于在他的痛苦之中，他完全没有得到父亲的帮助和恩惠。这是一个重点，因为他一直是跟父神有交通的，父神一直在帮助他，他得到父神的恩惠的。在这个时候，他完全没有得到父神的帮助恩惠，以至于他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与他疏远了。因为他不仅将自己的身体作为我们与上帝和好的代价， 而且在他的灵魂中也忍受了我们应得的惩罚。因此，正如以赛亚书说，他成为一个痛苦忧患的人。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征战，不仅是身体上的痛苦，在这边告诉我们，他在灵魂里受到与父分离、无法交通的痛苦。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征战也是他的得胜。德国神学家 Peter Lane 兰恩这样解释，他说，基督与父神有意识性的合一，在短暂的时间内被痛苦所掩盖，他感觉到被神的离弃，然而他的灵仍然坚固的安息在父身上。加尔文这样解释，当这个试探出现在基督面前时，仿佛神在反对他，他已经投入于毁灭，他被恐惧所抓住，这足以吞噬世界上100倍的人，但是靠着圣灵的惊人的力量，他取得了胜利。当遍地黑暗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展开与仇敌撒旦死亡的权势的征战，当他大声呼喊的时候，正是 他在身体和灵魂的苦难之中的一种得胜，他一举决定性的胜过了死亡。约翰福音19:28说，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苇子上给他喝，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虽然身体的痛苦持续着，虽然人的嘲弄讥笑仍然继续的发生，但耶稣他清楚的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当耶稣大声的喊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的身体即使受到极大的痛苦，他的灵魂的征战已经得胜了。耶稣刚被钉上十字架之前，罗马士兵拿着用那个墨药调和的酒给他喝，耶稣却不接受，因为那种药是具有一种麻醉剂的作用，他是要为了减低受被钉十字架人身体的痛苦，要他们不要很快的就死，要他们长寿的一直很长的时间接受身体的痛苦的刑罚。而耶稣拒绝饮用那个酒，乃是他自愿的要清醒的接受十字架的痛苦。这里的醋，现在的这个醋，是当时罗马士兵喝的掺了水的稀释的一种酸酒。耶稣说我渴了，有三个意义。一方面告诉我们他身体仍然在经历痛苦，他失血，他疼痛，他暴露在日晒下的结果，他渴了。一方面是要应验诗篇69:21，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当我们看到说这是要应验诗篇的时候，应验旧约的经文的时候，告诉我们这是神老早就计划好的，这是神的旨意。另外一方面他告诉我们，他接下来的死亡是出于他自己清醒的意志，是他自由的决定，他不是因为痛苦而死亡的，他的痛苦是真实的，但是他具有自由的权柄。耶稣他自己说，约翰福音10:17-18，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最后我们知道耶稣 在十字架上的献祭，他是天上的大祭司，他是在天上的帐幕，在天上的圣所献祭。虽然他在地上被钉十字架，他的献祭是在天上进行。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四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入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我们显在神面前。耶稣的献祭是在天上进行的。启示录十二章告诉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与仇敌杀战的征战发生在天上。十二章七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是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这是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这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征战的得胜，这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最后三个小时所发现的两个神迹：超自然的黑暗，神对人类罪的审判，把愤怒倾倒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第二个，超自然的征战，耶稣在十字架上征战得胜，他在天上的帐幕献祭，也是与仇敌撒旦征战的得胜。这些所有的征战我们都在里面，所以他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得胜的生命，是一个胜过死亡的生命，胜过是一个已经被神完全不被定罪，神不再会审判我们的生命，新的生命。我们在今生只有一个目的，乃是让这个得胜的生命继续的长大，在真理之中让它继续的长大，在生活之中胜过耶稣放在我们身上的所有的实验，见证他在我们身上的荣耀，好让我们跟他在天上能够永远的同在，彰显神的荣耀。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你在十字架上征战的得胜。你是我们救恩的元帅，你率领我们进入你的得胜，你也把这个得胜的新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你也在我们生活之中教导我们如何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使我们新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渐渐的长大。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把我们的目光，把我们的视线转向你在十字架上的得胜，使我们不再生活在死亡恐惧的辖制之下，让我们思想天上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见你的日子也快了，你在地上正在施行审判，我们渴望你的再来。主，我们希望我们还活在地上的时候，你就能够来到复兴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